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供货台湾受到中共制裁，美国无人机公司证实供应链受到冲击。研究报告指出，中国显示器行业积极攻城略地，可能损害美国国安。巴基斯坦罕见回击中共对人员安全问题的批评。中共网信办公布今年最后一波专项行动，受到网民抨击。川普控告 CBS 指称何锦丽60分钟专访误导大众。拜登政府扶植晶片研发，推动纽约州成为半导体领航中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上个月批准提供台湾最多5亿6700万美元军援后，中共外交部十月宣布对斯海迪奥等三家美国军工企业及十名高层管理人员实施制裁，同时向台湾政府与乌克兰军队供货的美国无人机制造商斯海迪奥公司表示，中共当局的制裁将妨碍它的电池供应链多个月，并指控北京此举是为了加深世界对中国无人机厂商的依赖。斯海迪奥礼拜三说，由于制裁，斯海迪奥无人机电池未来几个月供应量将减少，因为这项关键零件来自中国。巴黎智库蒙田研究所政策分析家杜茂之在社群媒体 X 平台发文指出，中国制裁措施引起供应链危机，这个是用以支持自身产业及俄罗斯。近日根据一份新报告显示，中国在电子显示器制造领域不断攻城略地，可能会使美国在军事技术的关键零部件上依赖中国，从而带来国家安全方面的关切。这份题为《显示器是新电池》的报告是这个礼拜由帕米尔咨询公司所发布，该公司帮助企业和政府实体分析在中国的风险。该报告的共同作者乔·麦克雷诺兹提到，从战斗机到增强现实设备，显示器正成为越来越重要的计算机化军事装备，可以帮助军人对他们在战场视野上叠加数字信息。另一位共同作者毛文杰就表示，中共的显示器补贴可能会排挤竞争对手的业务，并导致美国在冲突期间必须依赖中国，值得美国政府关注。礼拜四，巴基斯坦当局反驳了中共就巴基斯坦境内中国人员安全问题发表的批评，称这些言论令人费解，违背了邻国之间既定的外交传统。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穆塔兹·卑路兹是在伊斯兰堡举行的每个礼拜新闻发布会上表达此事，而卑路兹是对中共驻巴基斯坦大使姜在东此前罕见公开警告所作的回应。姜在东近期在伊斯兰堡的一个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到，今年3月和10月发生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事件，造成7名中国人员死亡，而大约10年前两国启动一带一路倡议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以来，在巴基斯坦被打死的中国工人已经增加至21人。卑路兹表示，针对袭击中国工人事件的调查仍在进行，调查结果已经转告北京，但他没有详细说明，而巴基斯坦公开对中共的批评作出回应亦是前所未有的事。今年以来，中共当局钳制网络舆论的行动逐步升级。中共网信办10月31号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为期两个月的专项行动，涉及同城本地民众相关信息。这个是中共网信办在今年初发起的一系列专项行动中的最后一项任务，受到网民的抨击。根据中共网信办官方网站消息，这一次专项行动名为清朗同城板块信息内容问题整治，针对的是社交、短影片、直播、资讯、电商、搜索引擎、团购点评、 婚恋交友、地图导航、旅游出行、本地生活、天气日历、运动健康等平台及其他互联网应用程式。而实际上，这次专项行动是中共网信办为钳制网络舆论，是今年初发起的一系列专项行动中的第十项任务，亦是今年最后一波专项行动。有网民抱怨，最初的言论管制就是所谓的净网行动，从此网信办开始无法无天，随意封杀账号，引发更多反弹。拉米什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控告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根据法院文件，他指控60分钟新闻节目10月初播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何锦丽的专访中存在误导、操纵指控。CBS 透过恶意、欺骗性和严重扭曲新闻，从事偏颇和违法的选举和选民干预行为。川普及其盟友几个礼拜来就这一场专访抨击 CBS， 指称何锦丽回答一个有关加沙战争的问题时所作的回复没有包含在完整播出中，而是由 CBS 在网络上公开。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多次就这种事件攻击 CBS， 并表示如果当选将撤销 CBS 的广电执照。而 CBS 就表示川普自己取消原先计划的60分钟专访。 CBS 新闻发言人回应称，前总统川普对60分钟节目的反复指控并不属实，提出的诉讼完全无根据，并表示 CBS 将积极辩护。拜登政府星期四宣布将投资约8亿2500万美元在纽约州首府加尔巴尼打造半导体研发旗舰设施。美国商务部与美国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的营运商 Nexus 发布联合声明指出，纽约州这座设施有望推动极紫外光技术创新。联邦官员选定阿尔巴尼纳米科技综合园区，是研究尖端半导体科技极紫外光曝光机的国家总部。联邦参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这座实验室将拥有全球最先进晶片制造设备，并允许半导体产业和大学的研究人员在这里展开合作。这个除了可以确保我们的军队掌握优势，还能够确保我们的经济和企业处于领先地位。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布林肯称中国应采取更多行动压制北韩挑衅。美日韩外长同谴责北韩发射导弹，声明将加强国防合作。曼斯说中共黑客入侵他的手机，非孤立事件。非洲 M 痘疫情持续上升，乌干达出现首例。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陷僵局，欧盟促采取行动。美国呼吁中共释放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许艳夫妇。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四表示，美方预期调派在俄罗斯库斯克地区的北韩军将在未来几日内加入对抗乌克兰的战争，同时他敦促中国发挥他的影响力以压制平壤当局。路透社报道，布林肯星期四在美国南韩双边会谈结束后的记者会中表示，美方认为已经有10000多名北韩军人入境俄罗斯，其中多达8000人已经调派至库斯克州。乌克兰军队在8月攻入俄罗斯边境区域后就一直守在库斯克州。布林肯又说，美国和南韩在会议中讨论了一系列应对方案，称莫斯科在对抗乌克兰的绞肉机战争中使用北韩士兵是明显的软弱迹象。他说美国将在未来几日宣布新的对乌安全援助。他说美国和南韩一致认为中国应该采取更多行动以压制北韩的挑衅行为，而美国官员这个礼拜亦和北京进行了热烈的对话。北韩礼拜四在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前几日试射飞弹，很快引来美国和南韩、日本和欧洲等盟邦及联合国秘书长谴责。 日本自卫队和美军的战斗机亦在当日在日本海上空演习。共同社引述韩国中央通讯社今日的报道指出，南韩试射的 ICBM 是新型的火星19型。共同社分析，北韩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发射宣称射程涵盖美国本土全国的 ICBM， 是希望展现不会放弃扩充军力以及核武的立场。日本放送协会报道，日本外务大臣岩屋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南韩外交部长赵对列为了北韩发射导弹一事，晚上召开电话会谈并发布联合声明，谴责北韩这次发射导弹明显违反多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声明表示，日美韩三国为了更有效吓阻北韩核子和弹道飞弹造成的威胁，将持续加强国防合作。美国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俄亥俄州联邦参议员曼斯31号证实，中共实体通过美国反恐及维护国家安全的监控基础设施入侵了他的手机。他相信川普的手机亦都受到黑客攻击。相关当局向曼斯透露，这一次的网络攻击并非孤立事件，而是中共一项名为炎台风大规模入侵活动中的一个环节，旨在渗透和利用美国的基础设施。在另一项名为电压台风的中共入侵活动中，中共黑客组织成功渗透了几千个美国系统，包括水利和空中交通控制系统等关键基础设施。外国势力频繁干扰或影响美国选举的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些攻击主要来自中国、俄罗斯和伊朗等国的黑客团体。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的数据星期四显示， M 痘亦就是猴痘疫情在非洲大陆持续蔓延，病例数和去年相比增加五倍以上。 M 痘新型病毒株开始由刚果民主共和国向邻国传播后，世界卫生组织在今年8月中旬宣布 M 痘为国际关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路透社报道，非洲疾病管制暨预防中心主管恩哥果在记者会表示，情况尚未获得控制，总体来讲疫情仍处于上升趋势。根据非洲疾病管控中心数据，今年到目前为止，在19个非洲国家出现48000多宗疑似 M 痘病例，其中有1048人不治。法新社报道，乌干达的情况尤其令人担忧，一个非洲国家这个礼拜通报了国内首宗 M 痘死亡案例。非洲疾控中心亦警告，用以控制疫情爆发的资金相当不足。在哥伦比亚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陷入僵局，欧盟官员礼拜四表示，西班牙致命洪水提醒世人破坏自然所造成危害的后果，敦促峰会代表采取行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 CBD 缔约方大会第16次会议在10月21号到11月1号举行，目的在于评估大自然保护计划和拨注资金，并加速计划进展，以实现2022年商定的23项联合国目标，在2030年之前制止和扭转物种的灭绝。这个架构设想在2030年之前每年动用2000亿美元来实现这些目标，包括令地球 30% 的陆地和海洋受到保护。虽然这个礼拜新出炉的研究显示，在受评估的动物和植物中有超过四分一面临灭绝风险，但11月1号结束的卡里峰会主要仍卡在筹集资金问题上，开发中国家要求更多资金。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礼拜四发表声明，谴责中共政府近日对维权律师余文生和他的妻子许艳判处徒刑，并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放人。美国之音中文网今日引述声明指出，美国谴责中国对余文生和妻子许艳的不公正监禁， 中国法院10月29号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自称判处余文生3年有期徒刑，许艳1年9个月有期徒刑。这些判决表明中国继续试图压制那些为人权和法治发声的人士。米勒的声明呼吁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余文生和许艳，并再次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不公正拘押或监禁的人士。美国将继续与那些在中国和世界各地为人权而勇敢奋战的人士站在一起。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